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18号，公元2011年10月1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又一名藏人今日自焚；国际支持西藏网亚洲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将参访新德里；美加州西藏团体展开声援自焚藏人活动；波兰学者翻译佛陀本生故事；澳洲法律专家指责孔子学院聘用原则违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15号，西藏时间中午11点50分左右，西藏阿坝地区再度发生藏人自焚事件。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义西向本台表示，今天15号自焚的藏人名叫诺布詹堆，是阿坝县索尼村人，年仅19岁，父亲名叫白马，母亲名为热阔。自焚藏人原是阿坝格德寺的僧人，在2010年还俗。洛桑义西表示，今天19岁的藏人诺布詹堆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并在同时呼喊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据目击者称，他事先喝下了大量燃油。事件发生后，中共军警立即赶到现场，将诺布詹堆身上的火扑灭后带走，现在下落不明。洛桑义西还表示，当地藏人曾试图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但被驻扎在该地的大量中共军警和便衣强行阻止。目前阿坝县城被军警重重包围，限制任何人进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国际支持西藏网主办的第3届亚洲地区会议于昨天14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召开。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雀央以及来自美国、印度、英国、秘鲁、尼泊尔、台湾、香港、澳大利亚、泰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在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人士将就声援西藏工作进行规划，以示加强对西藏问题的声援力度。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和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分别进行了发言。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演说中强调了声援西藏组织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的工作方式以及协调。洛桑森格表示，我认为今后藏人行政中央和声援西藏组织间应该加大互动，藏人行政中央会全力配合大家的需求，然而在某些政策施行方面，声援西藏组织和藏人行政中央应该保持独立工作，我们不想干预或影响援藏组织的活动或是支配他们的工作。作为非政府机构，你们应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制定计划并独立执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在开幕仪式上表示，在西藏境内局势非常严峻之际，国际支持西藏网络亚洲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相信会有巨大的成果。希望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能与国际支持西藏网络加强密切联系，尽快制定计划来缓解境内的紧张局势。据了解，国际支持西藏网络成立于2000年，该组织在亚洲、欧洲和美洲设有联络处，各地的联络处在每18个月内召开一次会议。本次会议是国际支持西藏网络亚洲联络处召开的第3次会议。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即将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和西孟加拉邦进行参访，并接见印度政要人士。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于下周28号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政要人士，本月20号将前往印度西孟加拉邦出席达杰林西藏学校成立50周年庆典，并向民众发表演说。本月22号，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将前往嘎伦堡西藏难民社区向民众发表演讲。结束在上述地区的访问后，本月23号途经新德里返回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这也是洛桑森格被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后的第一次出访行程。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上月26号至本月7号，五名西藏安多阿坝僧人相继自焚，使今年西藏境内自焚人数增至7人。对此，美国加州旧金山各西藏组织于美国时间10月14号星期五在伯克莱展开声援活动，呼吁世界领导促中共停止镇压西藏。位于加州的旧金山西藏团体包括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北加州西藏协会、支援西藏100委员会、湾区西藏之友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昨天联合在伯克莱进行烛光祈福集会，展示写有各种标语的横幅，举行介绍西藏现况演说会，向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磕长头等活动，呼吁全球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方撤出部署在西藏阿坝境内的军警，停止正在格德寺对僧人进行的骚扰和虐待行径。与此同时，还呼吁世界领导向国际作出回应，公开谴责中共在西藏阿坝以及全西藏所实施的打压措施，并组建多边机制声援境内藏人。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扎西旺丹今天15号向本台表示，这次我们展开的活动中，比较特别的是所有活动参与者一一向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磕长头。这一活动是向世人介绍，在西藏若有藏人供奉尊者的法像或者向尊者磕长头，就会被中共政府视为违法，从而遭遇监禁和酷刑折磨。就陆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扎西汪丹表示，中共在西藏进行有系统的镇压和实施的暴政统治，逼迫藏人选择自焚这样一种与本民族传统不符的途径来表达不满，这是极为可悲的。因此中共应该面对现实，倾听藏人的诉求，停止用暴力来镇压藏人的手段来获得所谓的和谐。扎西旺丹说，这次展开的声援活动就是力求增进藏人的信心，相信世界各地为境内藏人展开的活动都会起到增进信心的作用。此外，20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3号至4号在法国加纳召开，借此我们将展开更大规模的声援西藏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波兰学者詹奴苏·克日扎佐夫斯基日前将佛陀本身故事翻译成了波兰文，为佛教的传播事业做出了贡献。波兰本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但如今佛教在当地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5年中曾4次造访波兰，在该国大受欢迎。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最近佛陀本身故事被翻译成了波兰文。波兰学者詹奴苏·克日扎佐夫斯基在过去15年中将多部不同国家的古文献翻译成波兰文， 而他最新的作品便是将佛陀本身故事翻译成波兰文，为佛教的传播事业做出了值得纪念和具开创性的贡献。波兰文译版的佛陀本身故事于本月8号在波兰印度之家发行，印度大使莫尼卡·卡比拉和印度与波兰的多位著名文学界代表人物出席了发行仪式。印度大使莫尼卡在发行仪式上祝贺译者詹奴苏，莫尼卡表示这部译作对佛教和印度文明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在这个需要交流文化并共存的时代，相互了解对方的哲学文明并且翻译成各种语言是必须的。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直接隶属中国教育部的孔子学院近年来以推广中国文化和语言教学的形式遍布澳洲9个主要大学，最近牛省教育厅又将其推广到牛省的7所中小学。澳洲法律专家指责孔子学院的管辖机构国家汉办所规定的教职人员聘用原则有触犯澳洲反就业歧视法之嫌。根据外媒综合消息，近期澳洲绿党牛省立法委员帕克向牛省议会提交了超过1万人签名的要求停止孔子班试点方案的请愿书。帕克认为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缺乏透明度，有2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反映了牛省社会民众对政府接受共产党中国的经费并在澳洲的教育体系中推行将孔子学说作为外包装的共产党中国教育的不满，他迫使牛省议员在13号就这个问题进行议会辩论。帕克先生表示，应该让学生学习如实反映中国历史的文化，如涉及到像天安门事件、西藏文化或法轮功这样的问题。消息指出，设在北京的国家汉办对教师员工的聘用原则中有一条，志愿当教师者必须没有练法轮功的记录或参与任何其他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组织。按照这条原则，澳洲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的人将被排除在外，其中包括参加各种基督教教会、教徒和民主团体的人士，也包括澳洲的法轮功修炼者。阿莱德莱大学的工作场所和就业歧视法专家斯德沃托教授认为，根据澳洲法律，国家汉办按他聘用原则聘用教师并派往澳洲从事教学，已触犯了澳洲的地方反歧视法。他认为即使管辖机构是在海外，澳洲本地的雇主依然受反歧视法的制约。今年7月份，牛省教育部门得到来自中国22万澳元的经费，并在8月推出了孔子班的试点方案。试点学校包括牛省2所小学和5所高中。昆士兰科技大学国际就业法专家哈伯律师举例说，如果在孔子班上有学生可能会问法轮功或其他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问题，老师也许会按照中共的说法和国家汉办的规定来回答，这就构成了诽谤罪。前外交官和亚洲研究专家乔斯林·崔教授警告说，世界各地的大学可能会因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建立孔子学院而失去他们的学术自由。他说，当孔子学院寻求作为一所大学的主流活动的一部分进行教学或研究时，学者应该意识到潜在的偏见。他认为，由于该机构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这可能导致一个降智的研究，并在最坏的情况可能产生有目的性宣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勒。